龙全传改编。
俗话说，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似登山，比登山还难，难难难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就拿贺龙来说，几度起伏啊，成功了失败，失败了成功，成功了又失败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好不容易成立了3000多人的一支队伍，一场硬仗打下来是兵败将亡啊，剩下了100来人，只好退到罗家峪开始整顿休息。但是贺龙精神头不倒，还是那么精神，俩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，心里就想，怎么能重整队伍，怎么能打胜仗，怎么能达到革命的目的。贺龙这一点是难能可贵，是百折不挠。但是贺锦斋呀，满腹的牢骚跟贺龙不太一样，这嘴里就不干不净的，都什么队伍，这叫就这队伍还能打仗啊，败家子儿，哎呀，真叫人伤心啊。贺龙反过来还得安慰他，当务之急把13的人马得收拢回来。当时派出许多人打探信息，没过2-3天，队伍是陆陆续续赶奔罗家峪集合，凑来凑去又凑到300来人。可喜的是，周逸群等人都平安无事。等见着之后了，贺龙也是长叹了一声，我说老周啊，真不容易，你说咱这个队伍怎么这么糟糕啊，一击即溃，他不能打硬仗，真叫人憋气，真叫人伤心。周逸群笑了两声，拉着贺龙坐在面前，我说军长啊，革命的事儿哪有一帆风顺，咱们回想回想，咱打了多少胜仗，又失败了多少次，人心割肚皮，做事脸不知啊，人是最难猜难泄的。你想一想，我们临时凑的这支人马，人多了心不齐，又没经过整顿，又没经过训练，难免发生这种情况。怎么你心灰意冷了？贺龙一听把脑袋一拨了，我说老周啊，你怎么能说我这话，到任何时候我贺龙也不含糊，我是一竿子戳到底，我只是为这个事情伤心。哎，见怪不怪呀、啊，军长啊，这叫什么，这就叫大浪淘沙。淘金的事儿你明白吗？那金矿里难道都是金子吗？大多数都是泥沙，大多数都是石头，得不断的淘洗，一遍一遍的筛选，最后剩下的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。我们的革命队伍也不例外呀、啊。往往你看似强大，人多势众，金子才有几块、啊、你不要着急，咱慢慢来。老周啊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主心骨，在很多时候你都给我提醒，我谢谢你。其实我这心呢，像一团热火一样，打点败仗不足为怪，我就说这个人真难整治。军长不要灰心，振作精神，我们现在说没人，这不又凑了200-300人吗？咱们接受教训，慢慢来。你说的对。他们啊，经过商议之后，开始在罗家峪整顿，说300来人也得整顿，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得商量商量。所以每一天不断商量对策。正在这时候，外边设的路卡回来了，领来一个老道。这老道穿着一身破道服，狼狈不堪， 斜挎着一个黄布的兜子，说黄布的兜子，你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是黄色的来了，鼓鼓囊囊里边装的不知是啥东西，满面的污垢，打冷眼都认不出他是谁了。贺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这才认出来黄守义。哎呦，守义回来了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呢？黄守义长叹一声，军长啊，哎呀，你们跑得真快，我找了八个地方，终于算把你们找到了，渴死我了，有水没？我先喝一口。有有有有，准备水。再看这黄守义咕咚咕咚咕咚灌了几气儿，这才喝足了。哎，军长啊，我可把你们找着了，有紧急情报，我得向你们诉说诉说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哪儿冒出来个黄守义呢？闹了半天，黄守义也是桑植县洪家关的人，他是外来的客家人。因为这个地方大部分姓贺姓古，姓黄的人家太少太少了，就他们一家。但是黄守义这个人忠厚老实，穷苦人出身，苦大仇深。自从贺龙竖起义旗，他就跟在贺龙的左右，现在成为通信连的连长。另外黄守义有一个特长，翻山越岭比猴子还快，人送绰号赛戴宗，那腿才快呢，为人还老成，办事还踏实，所以贺龙才委他为通信连的连长。在他们刚成立工农革命军的时候，贺龙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，给湖南省委也写了一份报告，就委托黄守义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报告送上去，另外把上级的指示给捎回来。如果我们转移了地方，你再寻找我们。好吧，黄守义早就起了身，结果事儿办完了再回来找贺龙找不着了，洪家关也丢了，所有的据点人也不在了。好在他是本地人，心里头有数，这才找到罗家峪，碰上了贺龙。为什么化妆成老道了？不化妆他过不来呀，沿路之上都是国民党设的卡子，查的可严了。后来他化妆成一个游方的道士，瞒过了敌人，这才平安脱险。这就是简单的经过。黄守义说着话，把道袍撩起来，把那笔尖撕开，从里边取出两封信来。一封信是中央的，一封信是湖南省委的，是递给贺龙。贺龙接过来，把火拨得亮一点，借着火光仔细观看。那个说贺龙的字儿不是认识的很少吗？是，那是当初。贺龙的确不认识几个字儿，但这个人刻苦学习，在打仗的余暇时间，他就读书，就练字。因此现在贺龙啊看这些文件不费劲。贺龙看完了眉头紧锁，就递给党代表周逸群。周逸群看完之后又递给贺锦斋，大家是沉默不语。后来还是周逸群打破了沉默，军长啊，你们都怎么想的，跟我说一说，咱们交交心。贺龙长叹了一声，那位说为什么看着中央的文件还打哀声呢？有几件事啊不顺贺龙的心，其中第一条提出来了，说你们现在成立工农革命军很好，按着大程序中央决定，现在你们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贺龙为军长，贺锦斋为师长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说以往的战争不适用于今天， 你们应当开展游击战争，有的时候要化整为零，有的时候要集中兵力，要你们审时度势指挥战斗。第三，叫贺龙迅速开展建立各地的党组织，把被破坏的一定要恢复起来。只有依靠广大群众，依靠地方的党组织，才能壮大实力，不能脱离群众等等等。尤其最后这一条不符合贺龙的心意，根据需要特调周逸群同志赶奔洪泽开展工作，关于党代表之事另派恽代英同志当你们红四军的党代表，但是恽代英现在还没来，想要把周逸群给调走。这下碰了贺龙的心了，他跟周逸群共事多年，形影不离，视同生死，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有周逸群在，贺龙就有主心骨，现在给调走了，他能舍得吗？因此是摇头不语。周逸群这一问，贺龙才说，老周啊，你说上级的命令我不能不听，我就得服从，但是调你走我真舍不得，你一走我主心骨没了。贺锦斋也说，是啊，党代表怎么能走啊，派一个别人来能不能处到一起还很难说，起码得磨合很长一段时间。周逸群一笑，二位啊，我看党的决定十分英明，调我去洪湖去开展工作，势在必行，我呀得遵从命令，近一两天我就起身，我走之后呢，我相信我到洪湖肯定能打开局面，但盼着将来我们还能合作，我们两路会师。他又跟贺龙说，军长，你有时候往往发急躁，最好你要冷静下来，我不在你的身边，遇事你要多加慎重的考虑，好吗？哎，老周啊，舍不得也不行啊，你讲话了，我们得服从上级的命令，走吧，希望你能打开局面，拉起一支队伍，我们迟早有一天还能合作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贺龙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，后来他一瞪眼，身为革命者，这不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吗？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呀、啊！他这心一横，把眼泪瞪回去了。老周，你说吧，你带着多少人走？不，就我一个人，本来人手就不够用，我能带人吗？我一个人足矣，带多了人反倒招风，你放心，我会摆脱敌人的阻拦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有主心骨，那行，那你一个人吧，那一路上祝你平安，到了洪湖之后及早派人跟我联系，我好放心。哎哎，好好。哎，话刚说到这儿，该这出事儿，就听有人来报告，了不得了，贺龙手下有两个连长，到了罗家峪之后就不守本分，掏着拉了50多人跑了。你说正用人的时候他跑了，这个影响太坏了。周逸群一听，军长，这件事情这可不是儿戏啊，他这一走影响极坏，肯定还有其他的人随其后，要这么样革命队伍不就散了吗？一定要执行铁的纪律，必须得整顿，100人得整顿，10000人也得整顿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行，马上派人一摸底，有人向贺龙告密，说营长古玉新也想拉走，他跟手下那帮人已经开了几个碰头会了， 说要拉走20条枪，带走30名弟兄，不过现在还没动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贺龙说把他给我看起来，明天开会。第二天一早吃罢早饭，就在罗家峪找了个平地，队伍开始集合。贺龙倒背着双手在前面转来转去，然后提高声音说，弟兄们，我贺龙无能，指挥不当，打了败仗，但是客观原因我不愿意多讲，什么敌人武器精良，敌人人数太多，那都是客观原因，那以少胜多的例子多了，我不愿意多讲，归根结底怨我贺龙没本事，我指挥不当，我向大家承认错误。但是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，我们得攥紧一个拳头，不能遇上点困难马上就动摇了信心了，马上就散了帘子了，那叫什么革命队伍？可是偏偏我们这队伍之中就有这么一部分人动摇军心，想要脱枪逃走，不仅脱离了革命队伍，而且造成极坏的影响，因此铁的纪律必须得维护，必须得执行。古玉新出列，这古营长一听腿肚子都转筋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，这两天他就商量着要跑呢，正在秘密计划的时候，因为惧怕贺龙察觉，所以没动窝，没想到今儿点名点到他头上了，他能不害怕吗？还没等说话呢，脸刷黄，往前大跨了几步，行着军礼，军长古玉仙，你这两天够忙活的，开了几次碰头会了，想拖走多少条枪，想拉走多少弟兄，说。我没证据，没有把握，绝不能突然问你，跟我说实话，说了实话我从轻惩处，不说实话我要严格执行军纪，说。吓得古玉心哭同就跪下，军长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是是是，您方才说的国有此事，因为我们打了败仗了，而且败得这么惨，好几千人马就剩下这几百人，武器也不济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我害了怕了，想给我自己找条后路，因此跟我的弟兄们一商量，想暂时脱离您，等将来形势好转了我们再回来。放屁，胡说八道，你想拆我的台，你想破坏军纪，你还巧口狡辩。古玉心，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叛徒啊。来人，给我枪毙。贺龙的话音刚落，贺锦斋把枪就拽出来，对准古玉心的脑袋，啪啪就是两枪。顿时古玉心是一命身亡，那还不死，这一下把在场的人全给震住，尤其是古玉心的同党，吓得真是腿肚子往前转，生怕贺龙把他们也枪毙了。枪毙之后，贺龙问他的同党都是谁，自动站出来承认错，我饶了你们，这叫主犯必惩，协从不问。都谁？好汉做事好汉当。有那胆儿大一点的，一想豁出去了，贺龙手里都把握着证据，不说也不行，出来仨全跪下。军长有我一个，军长我罪该万死，军长还有我一个，您饶命。说说情况怎么回事，三个人都做了坦白交代，贺龙点了点头。 既然你们的头子古玉心正法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打算跟随军长鞍前马后，至死不渝，绝不辩解投敌。说的是实话吗？嘴不对心，天诛地灭。好，先在账本上把账给你们记上，看你们以后的行动。如果不犯，该赏就赏，该提升就提升；如果犯了错，二罪归一，非枪毙不可。归罪，谢军长，谢军长，谢军长。三个人回去是高兴劲甭提了，把汗擦了一擦。就通过这件事，军威大振。这叫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。那军队的事是兵不斩将不齐，没有铁的纪律能打得了胜仗吗？贺龙昨天后半夜没睡着觉，他自己心里头盘算，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一把黄豆，一撒手稀里哗啦就散帘子了。为什么叶挺的军队叫铁军？为什么叶挺的部队那么能打仗？就是因为他手下掌握着一批骨干分子，都是共产党员。他知道为什么要打仗，他的私心很少很少，因此作战十分勇敢。我的队伍不经过整顿，没有严格的纪律是绝对不成的。因此今天他下决心枪毙了古玉心。说实话，他心里也舍不得，可不舍得也不行啊。只有舍才能得呀，你不舍怎么能得得了呢？书说简短，整顿完军纪，把古玉心掩埋了，然后欢送周义群。哎呀，他们说抱头落泪呀，难舍难离。最后周义群走了，贺龙啊半天都没说出话。贺锦斋大家就劝，贺锦斋就说了，军长啊，你不要消沉，义群是好同志，那是诸葛亮，尽管他暂时离开了，你也不必消沉。过不了许久，党代表恽代英就来了。据我所知，老恽的工作能力极强，他的到来肯定对咱们军是会有帮助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就一时心里的有点想不开而已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咱们可加强防范啊，但是百密一疏，这坏事又来了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。